粹的奴隶市场第三部分，最后的审判。在研究描述这个可谓的审判时，要记着一回事，罪这个字从没有提及。在得救或最后的审判里，罪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罪的代价已经完全付清。基督替代的功劳，除去神与人之间罪的障碍。无限的赎罪给所有人类一条通路，去接受基督救赎的利益。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拒绝踏过自由的门，离开罪性和在灵性上的死亡呢？他们宁可依靠自己的好行为，拒绝神的恩典。圣经对最后审判的描述，举例说明他们的愚笨。他给全部人类的邀请是离开罪的奴隶市场。如何成就？借着信任那个为我们以及整个世界的罪付出公价的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替代人，因此唯一仰赖他的功劳。最终，人类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你会信赖基督救赎和无限的赎罪之功，或是你要依赖你自己人性的功劳，你的好行为。许多人相信好行为是得救的基础，各种模糊不清的人和宗教性的团体，包括所谓福音的传道人，都犯上了这个受撒旦感动的谎话。你可能听过福音传道人宣布最后的审判，戏剧性的责备一些引人注目的罪。他大声喊叫，记得你曾经犯过的那些邪恶的罪，神将要你做出解释。听众之中有些面部呈现歪扭，有些呻吟，跟着一个共同的叹息，他们想，我没有希望了。这与事实分离不能更远。神不会在最后的审判中提到非信徒的罪，一定要采用同一罪名两次审理的法则，也不能为同一个罪被审判两次。既然每一个罪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判断，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而且既然基督将会是最后审判的判官，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他不能够提及那早已被判断过的。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耶稣基督，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在圣经中，白色代表正义。在他首次降临时，那位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基督为我们的罪受审判。但是在白色的大宝座上，他是公义的法官。唯一要逃避这审判的人是非信徒，那些终生从未相信基督为救主的人，他们将会复活站在他面前受审。我又看见死了的人，在灵性上死了的非信徒，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不同种类的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功劳受审判。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节。在审判的现场将会有两册书，一是生命册，包括每个已经相信基督的人的名字。生命册的特征是起初所有人类都在这书上列出，然而任何人在死时仍未相信基督为救主，他的名就从生命册上涂抹了。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二十八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比较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节。另一册是劳工册，一本一本地列出所有没有信基督的人的行为或功劳。 请注意那些复活过来的非信徒被称为死了的。他们被审判是依照他们的功劳，并不是依照他们的罪。根据上下文，功劳不是指个人的罪，因为世人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归于基督，并且被审判了。因此，在最后的审判里，罪从来不是起诉的基础。非信徒的刑罚是单独建立在人的功劳上，唯有留下来的好行会接受考验和审判。为什么？当一个非信徒拒绝基督的功劳，他只有依靠自己好的功劳做替代。这些功劳无法与神完美的正义相配。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陈某的情形。陈某在天堂上站在法官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天堂的书记翻到生命册陈姓的名单里，但是发现陈某的名字已经被抹去。他死前未有相信基督为救主。在劳工册为陈某记录了一个动人数目的好功劳。陈某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借着辛苦劳力和精明的经营，他积聚了一些财富。他有好心肠和博爱，把大量的钱财捐给很多慈善机关，同时资助许多其他有意义的团体。他从不忘记那些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参加教会，负担建筑新堂的经费。陈某是他社区内一名杰出的领导人，在许多慈善事件中大有成就。从人类的眼中，他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他的善行名单既长又显著。劳工册内，陈某名下记录了1,275,324件善行。多么令人羡慕的账目啊！陈某实在是劳苦功高，他是一个异常博爱的人。在陈某的心目中，这么多积聚的善事比任何的不足为重。天堂的门一定为陈某大开，并且以喇叭或号角嘹亮的吹奏声来迎接他。即为陈某可悲，世上所有的善行不能叫天门大开。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属灵的出生。提多书第三章第5节。他的1,275,324件善事总计起来成为人类比较上的义，富义。他辛苦的劳力没有取消他欠神的债务，他仍然达不到神完美的义，正义。如果陈某要取得资格与神度过永恒，他一定要持有正义。人类只有一个方法接受神的义，当他相信基督为救主的一刻，神的义便归功于他。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0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归功于他的义。罗马书第4章第3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罗马书第4章第5节。对陈某及每个非信徒，要等到基督最后的审判，那时是太迟了。他在世时就应该处理从奴隶的身份踏过自由的门。这是陈某在劳工册内的资产负债表，与李某保持在生命册内的一个信徒的资产负债表的对比。既然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所有的罪而死，罪就从债务专栏开除。陈某的善行也在债务专栏列出，他们仍然总计成负义。 父亦无法与神完美的义相交。陈某需要存款专栏里的正义。如果陈某单独借着信心信赖基督，没有拒绝他，他的账目就得平衡。陈某的账单上有债务，借着自己善事为基础，他就只好接受罪的处罚。没有信徒，连李某在内，会在最后的审判中出现。借着得救时记录在生命册内正义的存款，天堂的门将会为他打开。他一生的属人的善行都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被火烧灭。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至十五节。如果福音传道人及牧师是要正确的话，他们会说，每个非信徒做过的善行必会在最后的审判时提出，好要证明无论他们怎么好，对神来说都不够好。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才能打开天门，救赎和无限的赎罪。神唯一会接受的义是他自己的义，就是借着单单相信基督一位时归于我们的义，正义。不可赦免的罪。只有一个罪基督不能为我们而死的，那不是自杀，也不是叫你的兄弟笨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拒绝耶稣基督为救主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基督不能为拒绝他自己这个罪而死，他是唯一拯救的方法。忽视了他，只会把非信徒判决与神永恒的分离和接受永恒的处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陈某犯了不可赦免的罪，在人类的历史结束时，他会跟所有的非信徒一起复活，随着最后的审判是他可怖的处罚。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非信徒，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好行为受审判，最后的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三节至十五节。因为任何拒绝基督为救主的，他的名字将会在生命册上被抹去，而他却永远被扔在火湖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四十八节。这些人非信徒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信徒要往永生里去。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六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从我们检查最后的审判中，就发现主要的原则是，非信徒唯一接受审判的罪是那不可赦免的罪，拒绝耶稣基督为救主。个人的罪从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已经在十字架上解决了。解决了罪的工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二节，当提到死亡的时候，无疑的你会想到肉体的死亡，然而肉体的死亡不是罪的工价，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依照原文，在灵性上死了，你必会死。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假如罪的工价是肉体的死亡，那么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吃果子的一刻，就在肉体上死了。我们从圣经上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至第五章第五节，他们在最初违反了神之后，还活了很多年，因此这工价是更恶劣的灵性上的死亡。亚当和夏娃无能再与主相交。当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后，主在园子里出现时，他们躲藏起来。神开恩打破沉默，呼唤他们，你们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当然神是全知的，他准确地知道他们在哪里。神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要亚当和夏娃了解他们为什么处于那个处境。亚当立刻笨拙地指责神说，啊，神，这完全是你的过错，你给我的女人，她把果子给我，因此这是你和她的过错。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节。亚当将责任归咎于他人，希望逃避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然后主转向女人，他也抱怨地说，这真不是我的过错，你给我的宠物那条蛇是他的错。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三节。由此可见，把过错归咎于他人并不是现代的创作。亚当和夏娃会发现他们在主前对自己的决定要付出责任。因为他们违反神的罪，亚当和夏娃就在那片刻间在灵性上死了。最终他们会在肉体上死，然而由于神的恩典，当他们再生时，神供应重生的方法。重生是属灵的诞生，与得救单单相信基督一位而引致永生同意。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预言救主的来临，也是亚当和夏娃得救的方法。诗篇二十二章解释基督如何为罪的工价付出代价，并且除去人类在灵性上死亡的问题。付出代价的苦楚。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出这话，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四节。他引述这段经文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耶稣完全了解父神为何离弃他，父神离弃他好叫人类的罪归于他，同时在十字架上被判断，如此成全了他出生入世的目的。如此可怕的审判叫基督无罪的人性一次再一次地引用大卫的诗篇来表达他极大的痛苦。希伯来文呻吟的字 Shinga 指示出我们的主在神定罪的痛苦之下尖叫。为要体验耶稣基督尖叫的原因，我们一定要澄清在各个他山上都楼地死亡的地方，我们的主深受剧烈痛苦之前发生些什么事。耶稣刚刚忍受了六个不公平的审判，人故意替他伪造事实，然而耶稣基督保持沉默，他没有反驳伪造的控诉，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当法院完成了证供，仍不能追求起诉他，因为假证人意见不一致。然而对完美神人的憎恨是势不可当，法院的成员轮流袭击、咒骂、辱骂，在他面上吐唾沫。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六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六十五节。耶稣基督被击打几十次，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十四节告诉我们，他被恶劣的击打，以致面目全非。稍后罗马人剥去他上身的衣服，把手绑在头上鞭打他，实在是活生生的用鞭子来剥他的皮。罗马军人在鞭上扎上一些锐利的骨头、金属、碎片，任何可以割伤的东西。不管这残忍和不公平的待遇是何等的可怕，耶稣基督一声也不发，从不提升尖叫痛苦，从不屈服到语无伦次的惊惶，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比较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十二节。被打之后，依照罗马人的习惯，他们撒盐在耶稣刺痛和血腥的背上来烧灼伤口，他们继续戏弄他。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至二十二节，将他带到死亡的地方，用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吊在十字架上，痛苦是极度的，他的骨节慢慢分离，在他下垂的身体负担之下，感到不可改变的窒息，这就是折磨的缩影。然而他一次也没有叫出来，直至中午当太阳在头顶时，突然超人的黑暗掩盖整个山。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三节，在隐蔽之下，尖叫从耶稣的嘴倾泻而出，先前任何的拳击、拍击、谎话、拷打或痛伤都不能引起他大叫。在基督默默忍受了冗长的拷打之后，为什么最后在这片刻间他终于尖叫起来？什么不可想象剧烈的反应使他尖叫？你的罪、我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罪，全世界的罪，咒语般的倾泻在他身上。这说不出的极大痛苦促使他发出尖锐的声音，父神离弃他，耶稣失去与父神的相交，在灵性上死了。为什么？因为你是神圣的。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上帝的神圣是他的正义和公理联合在一起。神的正义要求他自己与归于基督的罪分离，父神以他完美的正义来对付基督，叫所有人类的罪归于他，把他作为人类的替代来审判他。父神使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当作我们的替代，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当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六节，基督说，但我是虫。希伯来文有几个虫字，但是这个字 tolat 有明显的含义。 tolat 的血聚集起来，用作制造远古世界深红色的颜料。国王的长袍是使用这种稀罕和贵重的染料。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六节描写耶稣基督像一条虫，在十字架上被我们的罪压迫。由于他被压迫，我们信他的将会穿着国王的长袍。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四节，第十九章第十六节。信徒将要永远分享他君王的身份。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十二节。诗篇二十二章最初的六节，作图描绘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取消了罪的公价的债务，这就叫做赎罪。基督在灵性上死亡，与父神分离，被他离弃，好叫我们永远不再与神分离。有关赎罪的另一段经文可在新约里找到。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取消了债务的证书，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圣经里一个最重要的隐喻是取消了债务的证书，希腊文债务的证书 Synographon 是法律上的一个名词，指的是财政的义务。神已经取去我们的义务，问题是身为人类，我们亏欠神什么？我们亏欠他完美的义、绝对的义、正义。我们能否付得起？不能。我们无法完成那个义务，我们的资产总是缺乏的。我们是在罪的奴隶市场中发觉我们同陈某一般的情形。一百万有多的善行仍然不充足，总计起来还是负义。负义不能付清债务。代价一定要有人付，赎罪一定要发生。第十四节实际上说，仅此一次就永远取消了债务。我译作仅此一次。既然希腊文法的不定过去式分词 ex lessens 代表及时的一刻而持续的行动，十字架这历史性的事件大约发生于纪元后三十年，但它的效能扩充到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生于哪一段时间。把它是在完成式时态中，基督在过去撤去了罪的公价，因此我们的债务永久被除去。神把债务钉在他的十字架上，就此取消了债务。罪的奴隶市场第三部分完。请登录网址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01，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